成都突发巨响，全城震动，跨年一夜消失。中共炒作冲绳未定论翻车，纸板名呼中共真可笑。北京点名最危险人物，豪猪战略意外爆红。乌克兰再获大额支持，泽连斯基访美前，加拿大追加25亿援助。打咗20日后，泰柬边境战火按下暂停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8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就在大家关注年末跨年和欢度节日的时刻，中国多地正上演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甚至连跨年活动都被官方叫停。12月27号上午，四川成都全城响起巨大巨响，伴随明显震动，不少市民形容玻璃和墙都在震，疑似爆炸，但官方到现在仍未给出解释。显然这一现象并非第一次发生，今年3月和4月成都亦曾出现过类似情况，而在全国范围内，多地居民都反映过神秘巨响、震撼，甚至造成钢化玻璃爆裂，但官方始终保持沉默，这个令民众不禁心生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就在同一日，中共多个城市突然宣布取消跨年活动，西安、合肥、宿州、广州等地明显不举办倒计时，不准聚集，商场提前关店，甚至有人因为发布消息被行政处罚。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反映出当局对民众聚集的深度恐惧，亦令到节日成为政治风控的新切入点。而在军队内部，震惊的消息同样不断。今年9月阅兵式整齐列队背后，隐藏住的是军人艰苦的日常，长期住房和家人最少离多，住宿条件简陋，这些问题长期存在。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军队高层腐败和政治管控。习近平的能打胜仗口号背后，是士兵晒伤的手臂和颈部，有限的娱乐和家庭时间，退伍军人的待遇同样令人心寒。地方政府承诺退休金和国企职位往往难以兑现，集体维权事件频发，即使中共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制度仍难落实，而基层军人政治洗脑和生活受控亦未必完全成功。不少士兵对党的忠诚心太复杂，更有人暗示如果制度崩溃，他们可能会在关键时刻不愿执行命令。高层人事变动同样令人瞩目。12月27号，中共全国人大罢免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及多名高级军官的代表资格，其中包括首次官宣落马的两名上将和一名中将。这些消息虽然官方低调发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反映了军中不稳、内部整肃残酷、掌权者的恐惧和焦虑。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发生了跨国造假事件，亦引来众多关注。近期一系列琉球女孩盼回中国短影片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疯传，但日本媒体调查发现，这些内容几乎全部是假信息。偶像团体成员岸美优和普通女孩的日常影片被恶意配上希望琉球回归中国等字样，完全改变了原意。这种通过爱国流量制造舆论的手法，除了博取点击，更潜移默化地进行认知操作。日本政府已出面澄清，强调琉球属于日本领土，不容争辩。文化层面的奇葩事件亦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央视2026年春晚吉祥物琪琪琪琪，迟迟请请一出，立即被网友 与天启四骑士联喺一起，引发大量讨论。据央视介绍，四匹马嘅创作概念源自中国唔同历史时期经典马文化形象。青黑色嘅骑骑，其取材自西周文物《泥驹传》。骑骑源于汉代天马，并融入飞马相形，迟迟以唐代三花马为原型。程程则嚟自普氏野马，但有网友指出，四匹马喺配色上同天启四骑士常见嘅白红黑灰或者青马高度相似，甚至仅白马佩戴马鞍细节亦都一致。相关对照图喺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天启四骑士源自《圣经启示录》，喺传统诠释中分别象征瘟疫或者征服、战争、饥荒同死亡，被视为末日降临嘅预兆。有人指出，春晚口号“骑骑驰骋”到过嚟念系“乘驰济骑”。此外，有网友发现春晚主视角中四马齐驱嘅排版样式同埋角度，同1989六四天安门坦克人照片中嘅画面相似，被质疑捉回头。越往年末，局势越显紧张。分析人士指出，当大家为新年倒计时，有太多真相被刻意掩盖，有太多声音被封锁，睇似平静的表面下边，其实藏住随时可能引爆社会张力，而这些事件只是更大变局的前奏。先休息一下，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例子。在纽约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黄先生，每日要面对电脑和手机十几小时，眼睛总是干干涩涩，又酸又痛。后来他开始吃润眼宝，先两三日，眼睛那种痛和干的感觉就消失了。再连续吃一个星期左右，双眼几乎就回到舒服健康状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呢？关键就在于润眼宝里面的18种天然草本和营养成分。它是用很温和的大自然力量，从根本上去滋养、舒缓和修护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仍觉得眼睛经常干、酸、攰，看嘢还有些模糊，试过很多方法，眼睛还是不舒服，不妨试一下润眼宝，让大自然的营养一点一滴地照顾你的双眼，为自己多一份照顾。现在就登入健康520官网，轻松下单，开始改变。近期中国官方媒体集中炒作所谓冲绳地位未定论，企图冲击日本主权，制造社会疑虑。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直言，北京这一套操作不但未能凑效，反而显得相当可笑。纸板明夫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近来中港媒体在网络上密集发布涉及琉球独立等内容，节奏高度一致。美国媒体监测公司 Meltwater 统计显示，单是11月相关报道数量就比去年同期暴增大约20倍，而且发布时间集中在日本首相就台湾有事作出表态之后。纸板明夫认为，这个并非自然舆论，而是一场有组织宣传操作。北京的用意很明显，既然日本有人讨论台湾地位未定，那就反过来炒作冲绳地位未定，试图在日本国内制造心理压力。但这套做法从一开始就选错了对象。他指出，在日本主张冲绳独立本身就是公开合法，长期存在政治立场，只要不鼓吹暴力，不破坏宪政秩序，写书、参选、演讲都不会被禁止。亦正因为可以自由讨论，冲绳独立始终是极少数人的主张。根据冲绳时报2022年民调，支持独立的比例只有大约3%，远低于主流民意，而且近年来还有下降趋势。纸板明夫总结讲， 呢个正好讲明一个道理，民主社会唔怕选好多，真正可怕嘅系连讨论嘅权利都冇。佢直言，当日本社会睇到中国媒体突然高调关心冲绳前途时，多数人嘅反应只有一句话：中国中共真嘅好可笑。一个喺自己国内唔允许讨论分离问题嘅政权，却高调谈论他国领土归属，本身就是缺乏说服力。他最后指出，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是否独立，是否维持现状，最终只能由当地居民通过投票决定，而不是由外部政权替他们下结论。就在外界以为中共对台军售制裁只是例行公事时，北京外交部在深夜突然通知美国国防科技新创公司 Anduril 创办人帕尔默拉奇被认定为危险人物。不过然而这一次被制裁的人却笑了。根据中共官方公布，北京宣布对近年参与武装台湾的10名美国军工业高层和20家军工相关企业实施了反制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各类资产，并禁止中国境内任何组织或个人与其交易合作。而拉奇正是名单中最受瞩目的名字之一。面对制裁，拉奇没有愤怒，亦都没有低调回应，而是直接在 X 平台发文反击，语气讽刺地说，这个是我收到最后一份圣诞礼物。他透露，中共外交部深夜正式通知他遭制裁，并因被列为危险人物而上榜。拉奇还半开玩笑表示，这项殊荣要感谢家人和团队。更讽刺的是，他随即澄清自己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资产，如今被没收的只是一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拉奇甚至讽刺，中共制裁内容还包括禁止中国公民以任何形式与他接触，这个大概能够令我的社交媒体清静不少。最引发热烈讨论的是他附上了一张相片，一个全身镀金、着红衣、手拿着金冠的维尼熊雕像，底座刻着最危险人物拉奇。外界普遍解读，这个是一种直指北京高层的政治隐喻。事实上，拉奇早已站在台海议题的最前线。今年八月，他亲自赴台，交付台湾订购的首批 LTIS-600M 攻击型无人机。而 Anduril 本身亦早就名列北京的制裁清单。路透社指出，随着无人机彻底改变乌克兰战场，美国在川普推动下大力引入直谷新创防务技术， Anduril 已经成为华府最受关注的国防投资标之一。自2022年底以来，公司估值已成长两倍以上，达到了305亿美元。拉奇曾在 Podcast 节目中透露，公司内部有一项名为中国27的政策，所有规划皆以中国可能在2027年对台出手为前提。他主张美国不必直接参战，而是要用技术和军备将台湾打造成难以攻下的超多次豪猪。就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俄乌局势的时候，泽连斯基突然访问加拿大，为即将来到和美国总统会晤铺路。这个之前，加拿大宣布追加25亿美元经济援助，帮助乌克兰抵御俄方猛烈攻击。12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抵达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会晤加拿大总理卡尼。卡尼当场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经济援助，以支持几乎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这笔资金正值乌克兰首都 啱啱遭遇俄方大规模空袭之后，显得尤为紧迫。据乌方通报，俄军夜袭基辅，动用了大约50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造成两人罹难，数十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00万居民断电断暖，大约2600栋住宅楼、300多所学校、幼稚园及社会服务机构受损。卡尼在会晤中表示，这次袭击充分显示了国际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并强调实现公正持久和平需要俄罗斯的配合。泽连斯基在会晤中直指，俄方一边进行冗长谈判，一边用匕首、导弹和见证者无人机制造破坏，意图给乌克兰带来更大苦难。他表示，加拿大的援助不单止是经济支持，更是对乌克兰生存和抵抗能力的关键支撑。会晤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他将把会谈结果及时通报欧盟盟友，并计划在12月28号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跟着再和欧洲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一系列动作显然是为争取更强国际支持，同时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就在全球都以为这个只是一次常规的国际援助会晤时，泽连斯基透露，俄方根本无意结束战争，反而试图利用每一个机会制造混乱。乌克兰的每一次抗击，不单只是生存的斗争，亦是对国际秩序的一次检验。12月27号，泰国和柬埔寨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立即停火。声明指出，停火于当地时间中午12点生效。该声明由泰国和柬埔寨这两个邻国的国防部长在泰国一侧的边境检查站签署，结束双方最新持续20日的边境冲突。这次冲突是近年来两国最严重的一次，造成至少101人离世，超过50万人流离失所。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哈表示，停火生效后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执行。美国国防部长纳帕尼讲，双方应在该地区维持目前的兵力水平，不得再调动或增派兵力，亦都不能够再次发动攻击或者挑衅。协议内容还包括将透过人道排雷联合协调工作小组共同推进边境排雷工作。根据停火协议，观察及监控三天后，一旦局势稳定，七月冲突时遭泰国扣押的18名柬埔寨士兵亦将获得释放。泰国和柬埔寨长达817公里的陆地边界，多个地点未划定边界，因而一直存在主权归属争议，造成冲突。这个问题有待双边进一步协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对停火表示欢迎，并呼吁双方立即履行这一承诺。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还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